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第七讲的第二次后半段，我们期待今天可以把它做一个整理结束。下个星期我们把这里几个礼拜的大家提出来的问题也来做一个讨论。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慈运灵，我们也谈到加尔文的服事，他的整个过程。那今天我们就接着往下讲，主要是要讲加尔文的文学，最后做一个总结。在这段时间，斯蒂林、加尔文他们对于整个救赎历史中教会历史他们的影响，以及我们在上面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上次谈到加尔文的在日内瓦的服饰，我们记得上次讲到他应该偶然的因素。他本来不是要到日内瓦，但是被留下来。那么做了一阵子以后，因为观念与日内瓦的教会以及在那里的市政府有些观念不合，那么他就离开了。其实你也可以讲说，教会把他开除了哈。那么我们也讲到他在那个到了他原来想要去的法国的那个地方，他那边过了很愉快的3年，他也结婚。写了很多的著作，他的写作是从那边开始的。但是过了3年之后呢，在日内瓦的市政府以及日内瓦的教会明白加尔文所讲的、所坚持是对的，所以他再请他回来。那么他在就在日内瓦过了他的余生，这是他整个的。不是，他说中心点是在日内瓦。我们讲到他的几个特点，一个是强调神的话语，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不管我们在教导啊，在辅导上，最后都是期待把每一位弟兄姊妹带进到神的话语中，希望大家记得的。不是我们讲了什么故事，我们所分享当然是有帮助，我们的生活我们分享都有帮助，但最后最能够帮助你、最能打动你的是神的话语，是圣经，圣经的神的话，那才是你的所有的信仰的根基。圣灵会光照你，圣灵会带我们的所有其他的牧长们的责任。实际上是领大家进入神话语中，好，这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加尔文的服事里头，这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降服在神的话语中，他也带领在日内瓦的信徒们一起学习、领受、活出神的话语。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其实他原来到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待了3年的时间，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整顿整理的时间。他原来开始在日内瓦的服饰，跟教会也好，跟市政府也好，一些冲突，他有机会到斯特拉斯堡去思想。那么他在斯特拉斯堡，他也是那个地方请他当做当地的牧师。那个地方是各地因为天主教以及基督教或者新教之间发生冲突，那些的流亡的，不管是信徒或难民，都到斯特拉斯堡，所以那边。等于是像一个难民的教会，他是那边的牧师，在那里学习，他也思想，除了他在写书之外，我们都会谈，等一下会谈到，他思想应该一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给他建立一个很好的根基，我们等下会谈。那他回到日内瓦之后，他不只是一个神学家，更重要，他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牧羊的牧师。讲到他怎么样。奉献他的一生在日内瓦的教会，在日内瓦人，可以说是 一个很特殊、很成功，应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实例，是在教导中间让日内瓦的市民成为一个虔诚，都成为虔诚的信徒，再把信徒的生活思想活在公共行政上。所以，加文是很强调教会与政府是要分开的，教会不能站在政府之上，政府也不能站在教会之上，两边是要独立的，但是要互相的影响。加文是认为你在教导中间把每一个信徒都教导，然后每个信徒都忠心的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而这个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一个一个实现，一个亮光，而市政府或者行政政治是一个一个理想的一个实践，永远不会完美，但是可以尝试做。那么日内瓦是一个非常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在那里，每个人认真的学习，认真的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和圣经教导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好的公民，在那里在那试着做这样的事情。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注意到他是赞成教会是要维持独立，但是不是在山上像一个修道院，而是要与当地的政府合作，打造出一个合一的信徒群体，所以这个是他在做的事情。那另外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在谈到加尔文的时候，你不能不提在那个时候的背景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事件也是很多人会来谈调整啊，谈到这个事情，就是其中我们必须要从回到16世纪。回到那个状态，那先说这个历史的故事是有一位叫做我们说这个是塞尔维特的一位他本身他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文学家，他也是。很重视，他也是，你可以说他在神学方面也很注意、很注重，但是他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所以你可以想，在那个时候，天主教也反对他，新教也反对他。我们现在讲，这是异端，在那个时候。天主教也说他是异端，基督教也说他是异端。可是你会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对于不同思想的想法，我们是很包容的。我们只是说，你跟我是不同的信仰，你不要宣称你是基督教或是天主教，你是自己的这个教。就像，那么我们讲说。异教，就是我们现在看说回教也好啊，我们现在看佛教也好啊，这是异教，我们不同的信仰。异端是说他又进入这个系统中间，他也读圣经，他也读旧约圣经，也看这个新约圣经，但他发展出来另外一套的神学理论的时候。这个时候，异端这个名词就出现了，因为他是用这样的招牌去混淆正统的信仰。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第一要判断，先来传讲的是不是异端，然后我们教牧就是牧师也好，教会的负责人也好，要把守。关口，不要让这个异端的思想混淆 进入这个焦虑了，要维持焦虑纯正。所以通常是在现代的社会，就是我们一方面告诫弟兄姐妹们要小心，一方面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入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的方式都是用防范以及隔绝。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代是不同的。那个时代的观点、看法，是跟我们现在是不同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认为说，现在我们会谈到宗教信仰自由，那个时候是认为这样不只是影响到你的信仰，是影响到人的生命。所以，从在16世纪而言，是非常的严格的，在处理这种事情上面。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后来再检讨，再去思想。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他在日内瓦是被处死刑的，而那个时候，加尔文是那时候的主任牧师，他的影响力是有的，他也是同意处死刑的。那么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讲，我就想最后讲，我们从历史视角来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这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发生在16世纪的时候，一个人因为信仰的不同而被处死刑，是在日内瓦的这个环境下。我们必须要了解有这样的事情，在那个环境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个账要换挂，也要挂在加尔文的头上啊，所以我们不会替他做辩解说，说哦他有什么特别像，是在那个环境、这样的空间、这样的时代下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而借这个事件，我们来检讨、来思想后来发展的改变。我们在同时，你看看这是一个人的这个事件。我们同时也会讲，那个时间也发生宗教战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战争。这战争的中间经历了将近百年，然后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到后来大家才可以了解说，不是你死我活的事情。宗教自由才这个概念才慢慢体会出来，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对异端或是异教的看法。我们是一方面是采取尊重，一方面我们自己维持纯正信仰，我们是要防堵隔绝。可是我们不会采取像16世纪那样的方式，所以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要去正式去了解，回到那边，就像这边讲的，我们不要多做辩解啊，也不要，但是也不要脱离当时那个环境下做价值判断。所以必须要跟各位说明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最后要谈加尔文的神学。在谈这件事情，我们就把加尔文的一生做一个总结。我们前面讲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倒是，在历史上写到加尔文的传记啊等等，他在最后的时候，你知道他一直都服侍教会，不管他有各式各样的生病啊、身体虚弱啦、各样的打击啊，可是他就忠心的服侍教会。记得我跟大家谈到了那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在最后他临死前，他最后留的话就讲说，在神面前，我们就像是一个乞丐，我们什么都没有，完全是神的恩典。加尔文在最后写给日内瓦教会传道人的最后一封信，他这么说，他说他自己，他说我有诸多的软弱，有时候你们不能忍受。但是我也要说，他所做的在神面前 是不值得讲，是没有这样子的。有些人反对他，他说反对我的人会抓到这句话，但是他也要强调，在神面前是不值得讲的。他在神面前只是一个蒙恩的、一个被造的、悲惨的、被造、受造之物。他要跟他们讲说，我定义本善，但是我有时候常常也会做我不想要做的，可是期待他的同工们明白，敬畏神的心一直在他心里头，让他们明白他一直都是敬畏神的。最后，他恳求这些同工们饶恕他所犯过的错，如果有好的，请他们效仿。这是他最后，留下来的话。你看到他一个谦卑的心，去看他自己的事情跟神的关系。相对比较起来，我们看到一些名目啊，或是不要退休的时候的那种状态，其实像加尔文也好，像马丁路也好，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生命，让我们看到。他对神的敬虔和他的谦卑。好，我们现在来谈到加尔文的著作。当然，最重要的是基督教要义。但是，对于牧师们讲，或者他的圣经注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记得他在他那时候不是有3年到这个他进入了3年不是离开了日内瓦。他到了那法国的这个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在修改、增补了基督教要义。原来基督教要义是用拉丁文写的，然后再写了法文版，因为那个地方是法书，讲法语的。他也开始写注释书，他先写罗马书的注释书，然后陆续的写各式各样的注释书，那么基督教要义，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稍微谈一下。有机会的话，中文的翻译本有很多个版本，你甚至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有很值得参考的内容。那事实上，几乎是每个神学院的神学生都会读的，都是要参考的。那么这里头要谈到基督教要义本身，它的结构有4大部分啊，你等下来谈一下。但基督教要义里面最主要讲的不是神学理论，而是他怎么样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是从回答神是谁，我是谁，我跟他的关系开始。虽然你会看到谈到神论、基督论、圣灵论等等，但是最终他要讲到的是神的主权、神的荣耀和基督徒生活的指引。那强调认识神、认识自己，这是紧密关联，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件事情在这个上面，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基督教要义的有4卷。基督教要义它的大结构跟使徒信经的大纲是类似的。使徒信经一开始是讲神，然后讲了基督，讲了圣灵，再讲了教会。你可以看到它第一卷是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一开始就谈到认识神，认识自己是最重要的。第二卷谈到是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了解在基督里认识神怎么样施行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第三卷是我们怎么能够领受这个基督的恩典，从这恩典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看它的结果。实际上，第三卷是圣灵论。第四卷是神怎么样用外在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与 基督联合，在基督里保守我们在这样的关系里，实际上就是教会啊和跟社会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展开。那么他陆续修订了好几版，一直在增添啊。那总共花了20几年，最后一个版本第五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你可以在很多的地方都找到这个版本，我觉得很值得参考。在里头的东西，它里头一开始谈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我们是谁？神是谁？他不是要建立一个理论，而是要我们深深的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谈的是，明白创造天地的神和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物，他说明说，每一个人被造的神形象所造的人，都有一个宗教的种子在我们心里头，我们都想要去，我们讲说。为什么在威敏斯特的大小要理问答一开始都是讲说，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因为我们是这样子被造的，我们被造的是都有一个宗教的种子，我们都想要敬拜某样东西或某个人的欲望。这样的宗教的种子，只有人才有的，就吹一口气。这样宗教种子带来的结果，或者是敬虔、爱上帝、敬拜上帝，或者是爱自己，也就是找到偶像来拜，敬拜偶像，爱自己。你可能会说：“哎，不会啊，我看到很多人其他的宗教都非常的敬虔了。”但是他敬虔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所敬拜的神灵可以帮助他自己，而不是回到创造天地的神，你跟他的关系。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宗教的种子在人的心里面，因为我们是这样被造的。我们被造的原因的目的是反映那造我们的神的荣耀。为了有这样的种子发展出来，如果你不认清你跟神的关系，神是谁，你是谁的话，最后都会拜某种的偶像。第二个，谈到神的话，他会谈到，我们常常讲说，改革中强调神的主权，实际上更重要的不是讲到神的主权，是讲到神的伟大。和神的荣耀，当你去思想神的伟大和神的荣耀的时候，它展现出来的伟大和荣耀，展现出来是神的主权。谈到神创造人，他的形象的人，就是我们能反映出来，那创造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就是我们从白话的讲，我们说第一个要问他说，被造的目的是荣耀神。我应该说，被造的目的是反映，映是指那个一个镜子啊，反照出来那造我们的神的形象。如果你反映出来的是偶像，你自己，你就失去了原来被造的目的，所以这边谈到神的是谁的话，就谈到怎么样你看到神的荣耀。他讲到，你看在基督教要里头讲说，如人省察自己，就不得不立刻想到神，除非先仰望神，思想神的伟大、神的荣耀，就不能清楚的看到自己的渺小。所以你可以想到，他的出发点从这里出来， 不是讲那个空洞的神学，他谈到的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概念，你就会谈到，常常会提到改革中信仰的被讨论最多的。可是你记得我刚刚讲四步，基督教义的四步，第一步谈到是神，谈到我们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谈到神的伟大，谈到神的主权，谈到神的荣耀。第二步谈到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基督的救赎救恩。那么基督是唯一的中保，基督代替我们承受死的刑罚，成为圣洁的神和有罪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明白了这个第二步之后，才会进入到圣灵的工作。还谈到预定论，当他谈到预定是在第三、第四的时候才谈到，不是在前面的，所以常常有人误解。谈到改革中，谈到神的主权，谈到神的预定，事实上是先谈到神的伟大、神的荣耀，谈到我们的渺小，我们跟他的关系，谈到神的救恩，谈到基督的救恩，才谈到。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反映在我们身上？而加尔文对预定论的强调，不是为了要让我们骄傲自满，而是为了教牧上的关注，为了让我们常常怀疑我是不是得救，我能不能得救，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得救？而当我们明白，我们今天能认识神，我们能够认识基督的救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罪。我明白这个救恩已经成就，记录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做的是相信这个福音，我们就进入这个蒙恩的道路上。而这些事情，就像你记不记得上礼拜苏恩牧师讲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得救、恩和信，都不是出于我们，都是出于神。免得有人自夸，在这样状况下，你才会说：“我现在的认识神，我的爱神，我明白神爱我，我有一个确据，这个确据不在我身上，而是我用信心去承接的，你就不会有怀疑、恐惧，我会不会失去？我们在一些小的跌倒上面，圣灵责备我们。”我们为这些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在预定论的教义的目的是为了教牧的关怀，而不是像一般强调的说：“哎，这样子我们要干什么？我们都不需要做任何事了吗？”不是的，因为这样你才有信心，确据得救的确据下，活出一个。我们下礼拜我要跟大家分享，主日的信息，谈到与基督联合，你才知道怎么样与基督联合。基督联合是在于神的爱，我们回应神的爱，我们因为爱所产生的顺服。注意啊，不是因为顺服得到救恩，是因为救恩我们。明白神的爱，我们爱神，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然后明白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诫命，而且借着信心往前走。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说明爱、顺服、遵守诫命。必圣灵带领我们走的时候，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到自由。这时的自由是你知道圣灵带领，看到什么是神的，从神的心意上，这件事情是好的，这件事不好，这件事应该做，这件事不应该做。你可以很自由的选择，是经过这个程序过来的，爱。 顺服，信靠顺服，遵守诫命，自由的放弃原来你想要做的享乐，你原来是其实让你陷入罪恶中的，自由的去做要做的事情，这时候是充满的平安和喜乐的。这个是预端人的一个根本的一个过程。在做这种意定的概念，是让我们每一个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我们有一个牢靠的根基。在牢靠的根基下面，我们可以活出与基督联合的生命。那么，在这样，在我们他在往下走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教会，圣灵在五旬节进入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灵在教会中让信徒们在与基督联合的生活中，所以在第四步的在教文要义的基督教义的第四步谈到。我们去怎么样活出这样的恩典和生活的时候，教会论可以在这里出现。那就会谈到说，明白了神的荣耀、神的救恩、神的主权，自然我们会明白说，我们怎么样过一个顺服而又圣洁的新生命和新生活。所以，加尔文就提出了一个我们以前谈过的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的概念。无形教会就是蒙拣选、历世历代相信、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真信徒；有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一个时空的呈现。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之间有个张力。因为无形教会的成员是所有被拣选的真信徒，只有神知道谁在无形教会里面，而有形教会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地方性的会堂，里头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而一个教会，所谓有形教会的责任是尽可能的体现无形教会应该有的样式，所以在加文在他的要义有讲到，有形教会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是正确的教导神的话语，一个是正确的施行圣灵。如果教会在这两件事上忠心，福音就会得到广传。再强调一遍。正确的教导神的话语，正确的施行圣礼，也就是洗礼和圣餐。你去评价，我们就讲说，有一本很重要的书，我们常会听到就是《健康教会九标志》，他提到几个标志，但是第一个标志是不是正确的教导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在我们现在谈到教会论，有第三个标志啊，是在后来加进去的，就是教会有没有实行我们说，教会的规律或是教会的惩戒，确保教会是纯真的。刚刚讲到，确保教会这个有形教会能实现出无形教会的样式，在加尔文的基督教里要义头。虽然他那时候只谈了两个标志，一个是正确教导神的话语，正确的施行圣灵。你可以用这个标志来看现在的教会，你在的教会，或者看其他的教会，是不是把教导神的话语放在第一位，上下的关系，是不是正确的施行圣灵？但是他在他七零幺要里也讲到说，教会的纪律。是教会一个韧带，很重要的维持教会的，你在教导上 以及在施行身体上的正确性啊，所以这个你在后来会看到会讲到是三个标记，原来我们讲的是两个，后来又加到第三个，这是一个真教会的标志。我们看到说这个宗教改革它的整个的影响，它的发展过程，在宗教的层面，他的理念和教义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欧洲，往北走，瑞士啊、德国啦、北欧啊、法国，甚至英格兰和苏格兰。我们下一次的第八讲会讲英国、苏格兰，会到美国，到中国，以及亚洲的国家。但同样的，也产生了一些极端的我注意到哈。我们在讲，异教是一件事情，异端是脱离了基调真理。我们我基调真理中心最核心的概念是异端，极端是他的信念不同，而且到了一个很偏的一个位置哈，不是异端，是极端。所以你这个名词就知道，异教是一个完全不同宗教，异端是很危险的，戴着基督教的帽子，但实际上传扬的不是正统的基督教。极端是基要真理都相同，但它在实现的理念上很不一样。我们等下举个例子，在洗礼派啊，在洗礼派，你们大家不讲，我自己在美国的 New Jersey 的时候，隔壁州宾州。有一个 Amish 这个社团啊，在那里，有20-30万人的一个社团，有时候我们会去参观呢、去看呢、你看你在电视上、电影上看过，他们拒绝用电力啊，不看电，绝对不会有电视啊，也不用手机啊，他们要保证他们的纯正啊。那么，但是你也看他们好的一面。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他们不会穿衣服，穿得很时髦。他们生活是非常敬虔。你看到他们好的一面，家里这一家有什么事，全部都去帮助。房子，他们每个都要自己做这些工作，房子都是自家入住的建造的房子啊。这个是一个极端的，我们叫做冲洗派啊。这个冲洗派造成一些困难，一个挑战，我们将来会谈到。这个不是浸信会啊，这是一个特殊极端的团体。在政治方面，我们在以后会谈，就是有宗教战争，宗教战争到后来才展开到宗教的宽容的政策，这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我们也要特别提到，姜文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日内瓦不只是收留各地来的难民啊，他也积极的训练培养到各地去宣教，所以加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中心。你看苏格兰的例子或英格兰例子，你会知道他们都是原来的去传教的传教士，或多或少都有曾在日内瓦待过。这是政治。宗教的影响，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个有关这个，慈云林他提到的限定性的原则，其实我们讲，马丁路德是属于指导性的，圣经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做，加文是属于限定性的，只做圣经规定的。还有这个原则，在你在某些地方要协调，他非常反对偶像崇拜，所以他把那些所有的。雕像啊，或画，甚至非常的纯净。我们现在是在这两个之间的一个结合。慈云里是坚决的主张社会教会是合一，它影响到后来到美洲的清教徒从欧洲过来的。现在你也会听过有些教会只不用任何的乐器。只唱诗篇的啊，你也会 听过这些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加尔文其实基督教意识也非常非常重要的，说明信仰怎么样活在生活上，一个非常系统的整合。那么他也谈到教会的建制，谈到我们谈到那五个维度：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神的荣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基督徒的生活是平安而又喜乐的，因为我们信靠的是神的应许，神给我们的福音，按他保守我们的一般的，所有的一个诸般的信实。所以，在他离开的时候，他去世的时候是1564年，宗教改革、新教都已经到了一个扩展到一个程度。他在，你可以这样讲，慈云岭和马丁路德是第一代，加尔文是第二代的，从这样子往下的整个的发展。我们最后谈到一个总结，谈到生活上的应用。我们谈到回头来看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敬拜，有指导性的原则和现金原则，我们的敬拜是不是真正的遵循圣经的教导，有圣经的依据，我们是不是完全的清除了心中把受造物当做造物主的那种隐秘偶像？这个我们要去常常在我们整个的敬拜过程，是不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你在过程中，你是感受到神的同在，你是感受到神的圣洁、神的伟大，你在这个敬拜中，还是你感到说，我唱诗歌，我觉得很感动，我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神是在后台，你的一个敬拜，整个过程是神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敬拜神，还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些崇拜的活动？神好像在高高的台上，在看我们做，跟我们之间是一个距离。谈到我们是不是信靠神的主权，我们是不是确信神在救恩历史中，他带着整个历史往前走，我们跟着他一起写这个救赎历史，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尽心的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得到像你看到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的平安和谦卑。最后是把神对神话语的渴慕转换到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包含教会、家庭、工作和所谓政治、社会层面。采取一个实际的行动，我们能把刚好第七课，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很好的结束哈。我们先把这个课到这里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和分析。